今天我们要关注一本关于教育的书。我们之前讲过一本翻转式学习，我相信大家会有印象。很多家长告诉我说这本书颠覆了他对于这个教育的理解，他跟孩子在教育这件事情上达成了更多的共识，改善了他们的家庭。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呢，是给人们带来翻转式学习这本书最大冲击的一个案例，就是我手里的这本叫做翻转课堂的可汗学院。大家都听说过可汗学院哈，因为它是一个很有名的案例，比尔盖茨是他最忠实的粉丝。但是你看一下这本书，这是萨尔曼可汗自己写的一本书，他参加过 TED 的演讲之后呢，他们就鼓励他把它写出来。这本书获得了什么样的推荐呢？这个名单真的相当的豪华，那包括美国前
副总统戈尔，
然后比尔盖茨，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尤努斯，谷歌的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然后著名的导演乔治·卢卡斯，还有曾经的世界首富墨西哥电信的大亨叫做卡洛斯·斯利姆·埃鲁，以及泰德大会的创始人克里斯·安德森，还包括我们国家的这个清华大学的教授彭凯平等等，他们都不遗余力地推荐这本书，而且都认为这本书给他们的认知带来了巨大的颠覆。什么是可汗学院呢？就是这个孟加拉裔的美国人，他出生在美国，但他是孟加拉的血统哈。然后他用他的方法教育他的表妹学习数学，结果变成了美国大量的学校都用同样的方法看他的视频一块来学习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你看这个英文名叫做 The One World Schoolhouse， 就是整个世界都在这么一个大教室里边，这就是可汗学院的这个特点。大家可以在网上搜一下他的视频，因为很多中国也有引进他的版权，你可以看到他是怎么样教数学的。那个屏幕上呢没有人，不像我们这样有一个人头，我们是讲书啊，他是讲数学，所以他没有人头，他需要公式，所以完全是屏幕录像软件，就是在屏幕上写的那个东西就录下来了，然后就在屏幕上不断的写，然后他有旁白，他的人都不出现的，就是在用屏幕录像的这个方法，十几分钟一个小知识点，就帮你讲明白什么是对数，或者帮你讲明白什么叫做负数，比方说什么叫极限啊，什么叫做求导，把这些数学的概念用十分钟一个、十分钟一个的方法给你讲明白。这么一个东西怎么就能够风靡全球呢？这我们要从一开始来讲起哈。就是萨尔曼可汗跟我年纪一样大，1976年出生的。你们记得我们讲过那个人类简史里边的那个作者哈，以色列的那个教授，他也是1976年出生的，所以1976年出生看样子是一件很不错的事儿哈。出生以后在美国是一个数学天才，他的妈妈是一个印度人，然后他的爸爸是一个医生，后来在他13岁的时候爸爸就去世了，所以他也是一个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然后数学天才，后来考上了 MIT， 就是麻省理工，麻省理工的数学学士，计算机学士，又在哈佛大学读了工商管理硕士，就是 MBA。后来在2004年他结婚的时候，你看真是巧了，我也是2004年结婚，哇，有缘呐，真是。2004年他结婚的时候，在婚礼上来了一个他的小表妹，这个小表妹呢，叫做这个纳迪亚。纳迪亚，跟他倾诉他的苦恼，就是他数学学的不好，纳迪亚别的科目都很好，但是就是数学不好。后来就希望他能够远程辅导他一下，因为表哥是一个数学天才嘛。他说好，用那个 Skype 的方式做了远程的辅导。纳迪亚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他不会做单位换算，就是你要把这个英里换成英寸，什么盎司换成升，什么这些东西，他就晕了，这小姑娘就不行了。然后这个可汗在辅导他的时候呢，他就经常瞎猜，说100，那个可汗说不对。那1000，后来这柯安很生气，说你是不是在瞎猜啊？这小姑娘说我是啊，我是在瞎猜。她说不行，然后她就非得要求她必须把她搞明白才行，而不能够瞎猜。于是她就把所有的这些概念一个一个的讲出来，然后给她的这个表妹看。结果当她表妹突然搞明白了单位换算是怎么回事以后，哇，这个小女孩的自信心就开始爆棚了。因为一个孩子最难解决的问题，她攻克了之后，她一下子有了自信心，就开始数学突飞猛进。然后你知道印度人的那个家族啊，印度孟加拉国那些人家族都很大的，他们都是很多人在一块生活，所以好多小孩就找过来了，就有十几个亲戚的孩子都来说你帮我们的孩子也辅导辅导，帮帮他们。然后他说这怎么办呢？一开始呢就用 Skype 的方式跟他们一个一个的沟通，但是很累呀，那么多的人对吧，没法讲。后来他一个朋友告诉他说，你干脆你把你讲的这个东西，反正你也就是跟他们一直这么说嘛，录下来以后你把它放在 YouTube 上，又算给他们一个账号，让他们随便看，这不就完了吗？他一想呢，觉得这有道理哈，然后他就 在哪儿录的呢？我们听过说乔布斯创业是什么，在车库里边哈，谁创业在他们家的这个储物间里边，这个可汗创业在他们家的衣橱里边，把他们家的衣橱巴拉巴拉腾腾空哈，然后创业需要什么呢？一台电脑，他有一台电脑，这个大家都有，花了$80买了一个电子屏，然后花了$20买了一个屏幕录像软件，就是这个屏幕上的东西能够直接录下来的软件，那一共$100加上一台电脑，就开始在自己衣橱里边一个一个的知识点开始讲起来了。然后讲完这些知识点之后呢，放到 YouTube 上，结果就不光是他们家那些孩子们看了，他们家的孩子成绩一发生变化，周围的孩子也都跟着看，结果就变成了大量的人在看。各位，你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在看吗？就是截止到2014年一月份的时候，因为这本书的统计是2014年一月份的时候，他的视频得到了3.35亿次的播放量，3.35亿次的播放量，然后有163万的订阅者。他最大的粉丝就是比尔盖茨，然后盖茨的基金会呢给了他$550万，然后包括谷歌也给了他$200万的支持，然后让他把这项公益的教育事业能够推行下去。所以他一个人的力量，你想3.多亿次的点击量，他帮助了全世界多少孩子把数学能够学得更好啊？那么为什么他这么简单的讲一讲就会对过去的教育产生这么大的颠覆状况呢？这里边是有原因的哈。可汗学院的教育理念最核心的一件事叫做精熟教学法。什么叫精熟教学法哈？简单的来讲，就是我得保证学生真的把每个知识点都学会了，而不是混过去，这是叫精熟教学法。那有的人说这很难做到啊，这个一个老师带那么多的学生怎么能够做到每个人都能够过呢？这正是过去教育的弊端。一个教室里坐着过去60-70个学生，现在30-40个学生，这个老师怎么能够保证每一个孩子的每一个知识点都精熟呢？不会。所以老师的办法就是考试，只要你能够通过考试，你就算能够过去。但问题是，通过了这个考试的孩子可能根本就没有学会那个东西，他瞎猜的，他也混过去了。所以很多孩子考了个70-80分，他就觉得很高兴，就能够过关，这都是有隐患的。因为你考70-80分就意味着有很多知识点你根本不会，你只是把最基础的那一点东西学会了，甚至还有很多运气的成分，什么4个选项选最长，对吧？不行就选第三个等等，这种技巧，这些东西只是帮助你蒙混过关，而你根本没有学会这个扎实的基础。那你想，这个基础没学扎实，下一个更难的出现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对吗？所以精熟教学法的核心含义就是要保证每个孩子在每个知识点上一定得会，不能猜，不能假装。那在我们过去的教学环境当中，你发现这样做不到，因为老师根本照顾不了这么多的人。那为什么不试试可汗学院的方法呢？他把每一个知识点都录在那儿，然后这些学生只要不会，你可以反复的看，反复看，直到看懂了为止。然后你不懂你可以去问，因为是你在学你在看，然后你去问，这时候你就很容易把一个事儿真的搞明白，这个就叫做精熟教学法。 OK， 我希望今后我们大家都能够熟悉这个词汇，因为未来是完全可以实现让每个孩子都精熟的掌握每一个知识点的，我们看看他们的实践就知道了哈。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可汗的所有的教育理念是有着他的神经学支持的，他研究了大量的这个关于学习的神经学的理论。人是怎么样学习的呢？首先第一条，我们要知道人的大脑就像肌肉一样是可以锻炼的，这个是我在别的书里边有讲过的，对吧？人的大脑像肌肉，只要你愿意锻炼它，它会变得越来越强大。那么什么叫做真正的理解呢？就是当你的大脑区域当中学习了，你会产生出那个神经的突出，这些神经的突出连成片，这些知识点越刺激越强大，然后当它连成片的时候，这就是所谓的理解。你知道了这些事儿和事儿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造成了现在的这个结果，对吧？你知道了来龙去脉，整个都理解了，这就叫做理解了，你的神经突出连成片了。所以一个好学的孩子，一个勇于去追求去探索的孩子，他会很容易的记住这些东西。而如果是填鸭式的方法要求他必须得记住的时候，他往往就记不住。因为第二个神经学的解释就是存储的时间取决于大脑的活跃度，就是这个知识在你脑海当中存储的时间取决于你大脑的活跃度。你是乐意去学这个东西，你是喜欢学这个东西，学这个东西会带来兴奋带来开心，还是你不得不学这个东西，学这个东西带来痛苦？ 我们有多少课程学完之后就立刻忘记的？反正你现在让我去考高中的政治，我是考不过，那么多的背那些东西完全背不过，对吗？但是你要是让我去做点中学的英语题，我觉得我还行，或者数学题搞不好还能记得住，因为我当年最喜欢这两门课程。所以这个存储时间取决于活跃度，一个人主动愿意学习，活跃度才会强。第三个就是不要割裂而要联系，这里边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哈。他说传统的教育当中啊，我们经常把很多知识全部割裂开。你比如说，我其实一直就觉得物理和数学是很难分家的，对吗？就是我们中学学的那个物理背后都有很多的数学知识，但是硬生生的把它割成好几门课啊，几何、代数、物理啊、力学什么全部都分开。但实际上，如果你能够让孩子建立起来这个联系，说哦，原来这几门课是这样的关系，那就豁然开朗，他会觉得很开心。就好像我们现在读书，好多人总是问我说，樊老师，为什么你读的书你都能记得住？因为我读的这些书连成片，我能够知道这本书跟那本书什么联系，我甚至给这本书的作者可以推荐那本书的内容，就是我觉得这都是一回事儿。我会看到孔子和柏拉图之间的联系，我会看到可汗学院和孔子之间的联系，对吧？他们都可以连成一块儿，所以在这个时候你想忘记它就变得很难了，因为它有着大量的支撑。而当你原来学物理学数学的时候，你就只想着说我怎么通过这学期的考试，只要我通过了这学期的考试，这门课爱忘到哪儿就忘到哪儿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上完大学以后大个个都变成半文盲的原因，上完大学忘光了，因为我再也不需要学习了。我见过很多大学生上完了大学之后，上完了名牌大学之后，依然和一个普通的工人没有任何区别的生活方式，好像他没有读过书一样。就是因为他的大脑当中其实是没有把这些知识连成片的，他都是一门课一门课的去解决它，他不知道这些课背后的联系。这里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哈，你比如说历史当中有两个重要的事件，一个是拿破仑战争，一个是路易斯安那的这个购地，就是当时美国的总统叫做托马斯杰弗逊，他花了很低的价格就把整个路易斯安那州买下来了，这是在美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那讲美国史和讲欧洲史这两个事完全不搭界，对吧？所以这些人就要记哦，出现了这么一件事儿。但实际上呢，为什么路易斯安那州的这个买地能够这么便宜呢？是因为那个时候拿破仑急需要大量的钱，所以他就把这个州很便宜的价格卖掉。这就是整体观。当你能够建立这么一个整体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欧洲史和美国史这其实是联系起来的。你看我们讲人类简史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欧洲人也在做大航海，那亚洲人也在做大航海，那为什么同一时间双方都在做大航海，欧洲就变得更发达而亚洲就被欺负，对吧？为什么没有给带来更多的变化？这就是宏观整体的感觉。所以当你能够从整体的感觉去看待一个学科，看待一个事物的时候，这一切就都联系在一起，你的神经突触就全部都连成片了。连成片之后，你才能够建立这种宏观的概念，也更利于你的记忆。这是他的第三个神经学的解释。第四个就是可汗发明了一个知识地图的概念，就是他喜欢把一个学科画一张图出来，然后让大家知道这个学科哦，原来是这么回事，这儿跟这儿连着，这儿跟这儿连着，就好像我们编程序的时候需要写一个编程的那个整个的逻辑图是一样的。这一招跟我真的一模一样。我当年上学的时候，说实话我不是一个很认真的学生，我高三一年把金庸的所有小说都看完了，然后还考上了大学，这个还考得不错，比重点线还高了很多，对吧？我们班有很多同学就老问我说有什么学习方法，包括后来很多人问我，我就告诉他们，我说我每次在考试之前我都会拿一张大白纸，就是那种有一号那么大的一个大图纸，拿那个大图纸干嘛呢？我在这个图纸上我要把整个这学期学的这门课程画出来，就这个课程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因为先有这个公式所以产生了这个公式，这两个公式结合起来可以解这样的题，然后等等等等这样画完。不仅仅是为了背这些公式，而是要知道这些公式之间的联系。然后因为到考试最后一两天的时候，你在做题其实作用已经不大了，前面已经做了很多的题了，对吧？当你能够把它整理出来，这个结构整理清楚了以后，你会发现说这些东西咱们 古代有一个成语叫了若指掌，对吧？论语当中曾经说过的，说这事不就像在手掌上一样吗？就是当你把整个这个课程看明白了以后，这事就像在手掌上一样了。所以我最喜欢吹牛的一个事儿就是，当年我考立体几何的时候，我第一名，我98分，我们班第二名也是一个大学霸，他后来保送了，他一直成绩都比我高，但是在立体几何这件事上我赢了。第二名考75分，我考98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对立体几何我觉得没有什么不明白的地儿。那天有一个人写说，学霸和学神是有区别的。学霸和学神是有区别的。为什么呢？学霸考了100分，那是因为他刚刚好能够达够这100分。学神考100分是因为他只能考100分，没有人出更难的题。这就是学神和学霸的区别哈。我达不到学神的那个境界，但是算个小学霸了。其实对数学、对这个几何啊、代数这部分，我是能够画得出这个宏观的结构的。所以这是他的教学理念，精熟教学法，还有来自神经元的解释。第三个就是教育学的统一。什么叫教育学的统一呢？就是可汗认为，一个课程学得好不好，跟学生有很大的关系，绝对不能够把这个事变成单方面的压迫。就是老师在不断的推说你得学你得学，不是，而是老师告诉你知识点都在这儿，有这么多的知识点，你自己要去把它看明白。所以他说，一个有兴趣学习的学生，其实没有人愿意做那个被人叫做笨孩子的人，对吧？所以当他看到了解决的希望的时候，他会不断的反复的看那个视频。因此给学生反复的机会，让学生能够真的做到对每一个知识点精熟，这就是他们的方法。这是可汗的理念。在他们的学校当中有一个要求，就是如果你要考核这个知识点有没有通过，你要连续做对10道题。在这个知识点上的连续10道题都做对通过，1道题做不对不通过，只有0和1两个选择。哎，那你说这不是太严酷了吗？不，学生觉得很好玩，学生会觉得这像打游戏一样通关呐，就是哇，打了一次没通过，然后又打一次又没通过，然后打一次通过了。他没有次数，他可以考很多次，所以这个学生第一次没学会，回去再接着学，然后再来考，直到他能够一次连续性的答对10道题，他就真的通过了。在这里边，我给你们透露一个我的学习方法。我上大学的时候，然后有一次我回家，我爸爸是个数学教授嘛，我爸问我说：“你明天要考什么试啊？”我说：“我考概率论。”概率论，我爸正好是教概率论的，你知道吗？我爸说：“来，我给你出几个题，你做一下。”我爸就拿起笔，他直接就写，你知道吗？直接就写了10道题，说你把这10道题做一下。我一做完了，不会做。我爸拿起我那10个题一看，说你明天肯定过不了，说你这个成绩40分都考不了。我就问他，我说那我咋办？他说你今晚别干别的了，今晚把这10个题做会。然后我爸就走了，我爸就要求我自己查书，有概率论的书嘛，然后一边查着书一边把这10个题做会。然后我就真的那么做了，做完了以后第二天去考概率论，你想临时抱佛脚，这是真正的临时抱佛脚。第二天考概率论，考完88分，排在我们班前3名。然后第二次考线性代数的时候，我就主动找我爸，我说爸，能不能给我再出10道题？然后我爸又给我出了10道题，我又查着书把那10道题做了，又是88分。你说神不神？就是我这一个学期的学习，一个学期浑浑噩噩的，因为都是被动学习嘛，敌不过跟我爸在一块做10道题这么的一个过程。那我后来就反思，为什么我爸爸会，他就能够拿出10道题就保证你考80多分呢？哼，因为他把这个事儿真吃透了，就如视如掌中之阿莫罗果了。就是这事儿就这么简单，现代不就这么几个考点吗？你把这几个考点做会了，还能不考80分，对吧？他也没要求我考100分，这80分是没问题的，所以一考就88，一考就88。各位，可汗学院选择10道题也是对的。当他能够选出10道题，把这个知识点整个检测清楚了以后，事实上各位，孩子们是轻松的。你们知道孩子们平常累在哪儿呢？就是累在不断重复的学习啊，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掌握，所以一会儿做一遍一会儿做一遍，大量的重复的题海在轰炸这些孩子。所以很多学得好的孩子也很疲惫，觉得说这很无聊了，不想再做了，但老师说必须要做卷子，做卷子你就得从前面简单的开始做起，对吧？所以所有简单的题要做一遍，那纯粹是一个体力劳动，很多学习是体力劳动，不是智力劳动。因此能够用10道题突破它，连续做对10道就能够突破这一个环节，这不就是打游戏吗？通关啊，打老怪啊，对吧？所以 可汗学院的教育理念，我认为是非常符合小孩子们的需要的。那么他在这个书里边讲到了，就是对我们整个全世界教育的一个反思。各位要了解整个教育的历史哈，人类的教育呢是从原始人开始的，原始人打猎的时候就跟现在的老虎教小老虎去扑咬东西是一样，就是模仿，对吧？就是学徒制。所以一直到古希腊之前，到孔子之前，几乎都是一个以实用性为主的学习过程，就是教你干这个教你干那个，学徒制，然后手把手的教啊。孔子和柏拉图他们最大的发明是什么呢？他们开始用学习的方式来学一些闲的技能，就比如说诗词歌赋啊，比如说这个礼仪啊，学礼乐，学辩论，学这些跟生产没有那么多关系的事儿。所以这时候呢，教育变成了一个奢侈品，只有贵族才能够接受的这么一个产品。所以那时候能够接受教育的人很少。后来有一次大的改变，人类教育从小规模变成大规模的一个巨大的改变，是因为书籍的产生，也就是印刷术的产生，就是古登堡发明了印刷术。这个印刷术的发明导致书籍的成本大幅下降。要知道我们过去手抄一本书的时候啊，据说那时候手抄一本书，这个书的价格比一个房子还贵，所以没有谁能买得起这书，只有贵族个别人才能够休闲的时候看一下一两本书，都是手抄的。而古登堡发明了印刷术以后，书籍的成本大幅的降低，这时候产生了我们现在常见的一种教育方法，就是以书为老师。而老师所起的作用呢，是说我来讲这个书里的内容。老师并不是传递你知识的那个所谓学徒的那个师傅，而是书才是，我教你这个叫课本。这个呢叫做普鲁士的教育体系。我们现在所用的 K12 的教育方法，就是我们说6岁开始，对吧，然后上到这个12岁，然后12岁上到18岁，叫 K12。 这个 K12 的这种教学的模式就是普鲁士教育的一种模式的延续到现在了。在1892年的时候，哈佛大学有一个十人委员会，这十人委员会干什么呢？他们界定了教学的模式，就是一年级学什么，二年级学什么，三年级学什么，然后到六年级学什么，然后中学学什么，学科怎么划分，是划分成数学、代数、几何，对吧？然后划分成什么物理、化学，这样他们来做的这么一套配置的安排。各位你们想想可怕吗？到现在有120多年了，这套结构没有变过。我们这个世界发生了这么多的变化，但是我们的教学体系还是建立在120年前十人委员会所做出来的这个体系当中。这十个委员会啊，他们当时其实是担心这件事情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说，如果用这样的方法来划定这个学科的话，会给这个创造力造成很大的扼杀。所以他们当年留下了这么一段话，一旦学生掌握了严谨的逻辑推理方法，老师就应该果断停止被动式的教学过程，学生应该开始尝试自主构建几何图形，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推理。在数学领域，如果仅仅被动学习，长此以往，我们将逐渐丧失兴趣，无法在独立学习中体会到数学的魅力与神奇。很可惜，他们只是提出了问题，他们没有解决问题。就是他们所设想的这个弊端后来真的发生了，但是没有人能够解决啊。我们来看看现在教育的弊端。第一个就是我把它叫做及格是一个谎言。及格是没办法画一条线，中国人要60分及格，对吧？及格你就可以接着往下学，但问题是你及格了之后你根本没有掌握那个知识点。你比如说你普通话，我为什么化学一直学得不好？我现在反思我化学真的一直学得不好。我大学有一门课叫物理化学，听着名我就吓傻了，怎么还叫物理化学这样的名字呢？因为我从初中的时候化学就没学好，上了高中化学变得更难了，带到了大学一看所有的这些化学的东西，彻底傻眼。我运气很好呢，我这个人运气很好，我大学从来没有过不及格的。有一次我们的同学回来告诉我说，那个老师告诉你你要不及格了，有一门课你已经不及格了。哦，大吉，我说完了，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过不及格，这让我怎么活呀，对吧？诶，结果后来发卷子下来61，啊，欣喜若狂。为什么呢？后来我就问老师，我说老师你不是说我不及格吗？怎么61？老师说，哎呀，因为改完卷子以后发现后边不及格的人太多了，我就每个人加了5分，每个人加5分及格了。 OK， 所以你看学生们在追求什么？学生们追求的就是我要那个60分。我有没有考虑过那个课我真的学会了没有？压根没有。最好是能让我不考试，老师给我点分我就高兴了。但是你再往后学呢？再往后学你发现傻眼了，因为后边的知识都跟前面有关系啊。所以 可汗把这个现代教育的弊端啊，他叫做瑞士奶酪式的弊端。这啥意思呢？就是一个瑞士奶酪远远看过去挺完整的，方方正正，很漂亮，对吧？你往近一看，全是洞，全是漏洞。所以现代的教育有特别多的漏洞。第一个就是及格是一个谎言，追求及格根本无助于你后边能够学得更好。第二个就是考试不能解决实践的问题，考试只能够解决这个孩子的记忆能力，只能够解决这个孩子是不是记得清楚，对吧？你为什么不让他用计算器？为什么不让他能够拿公式来查，对吗？然后考察他的创造力，没有，我没有这个能力考察创造力，所以学的东西跟创造力跟这个实际的工作能力之间没有关系。第三个问题就是，当那个题目多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啊，人们已经可以开始猜题目了。就是对于一个职业考试人来讲，什么叫职业考试人？比如说你是新东方的老师，对吧？你是一个职业的考试人，你要帮大家应付考试，你最敏感的事就是题库。所以在纽约也有这样的问题，纽约委托过一个公司就专门帮他们出题目，就是因为以前的老题目用了几十年了，太老了，所有的学生都猜到里边所有的题目了，所以怎么也考不了别人，因此他们就要找人重新的出题目，因此题库不断的更新，对吧？但是依然能够很快的被人们攻破，就是这个东西掌握起来是有规律的，所以有很多人没学会知识也把这玩意儿考过了。然后就是大量的考试会扼杀创造力。最后一个要命的就是过多的家庭作业的负担。我现在看嘟嘟写作业，经常就是嘟嘟做那个数学题特别快，哒哒哒哒哒做完了。然后我说你怎么写这么快？他说没意思，这都没意思。我说为什么？太简单了，就一个五加六等于几，翻一篇过来又七加二等于几，就是个位数加法，至少要加半个学期。就是对于很多孩子来讲，这个事儿真的没问题了。但问题是，老师看到的是整个班。所以老师不能够知道说谁肯定没问题了，谁肯定没有问题，所以老师的办法只能是都做，你们都做，因此造成了大量孩子精力的浪费。我们把学习变成了一个体力活，对吧？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够一次性把这个知识点的十道题全部做会，然后过，然后我们再做下一个，保证每一个知识点你真的会才行，对吗？所以这是我们说过去的教学方式的一些问题和弊端。那么可汗学院在2004年他开始给他的表妹来讲这个课程以后，他就兼职在做这件事，因为他觉得很有意思，一直做到2009年有特别多的人开始跟他学习了，他决定把这个东西走到校园里面去。他开始跟校园里的人跟校长们做工作，说能不能让我们进到校园里边来，这算是开始创业了。但是他这个创业没有任何收入啊，没有收入，那怎么办呢？去融资，没有人给他钱，因为所有的基金会都会觉得为什么你要干这样的事儿，对吧？既然搞教育你就收人的钱好了，干嘛不收钱呢？所以没有人资助他。结果有一位投资人的夫人，这个人很有钱，跟他聊天聊一聊觉得很好，说你能养活自己吗？他说不行，我现在都是花过去的积蓄。这个女的想了想，给他写了一个支票，10万美元。这10万美元给到他，说你回去好好做这件事儿，我觉得这事儿很靠谱，然后他就做。做了没几天，好运就来了，你说人的运气会转的哈。转运了以后呢，有一天就是这个投资人给他打了个电话，说哎，我刚刚在一个论坛上哈，跟比尔盖茨在一起，比尔盖茨在论坛上讲到你喽。然后说比尔盖茨给他的家里的小孩讲数学的时候，就是用可汗学院的视频给他们讲的，所以比尔盖茨特别喜欢他，哇，他就觉得很兴奋。过了几天，比尔盖茨基金会就给他打电话让他去，他很忐忑。你知道我们在网上看那些段子都不对呢，网上经常写一些很奇怪的段子，说他拒绝了比尔盖茨的投资，对吧？他为了改变世界，他不要商业化，说比尔盖茨想投资给他，把他商业化。没有，比尔盖茨就喜欢做慈善事业，所以比尔盖茨把他叫去以后跟他谈了一下，然后聊聊天，知道他的理念之后，鼓励他就用这个模式做下去，然后给他550万美金，让他把这个事儿努力的做好。然后他有了自己的团队，开发了其他的课程。他们现在所讲的课程除了我们说数学之外，还包括历史、金融、天文、化学、物理、生物等等。目前应该至少有4800多段视频在网上，所以如果你想把这些知识点一个一个的学会的话，你就完全可以看他的视频学会这些知识点。 OK， 我们现在有很多中国的孩子也在看可汗学院的方法来学数学，虽然他讲的是英语，但他有中文字幕哈，孩子们是能够看得懂的，然后也有助于学英语，同时也有助于把这个数学学得更好，所以我推荐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他进到学校里边以后，除了给大家看视频这件事之外哈，他跟学校还联合开发了很多的数据库和测试的方法， 你比如说我们说一道题必须一个知识点必须做十道题才能够通过这件事儿，就是在学校里边实践出来的。他参与过一个叫做半岛桥的这个教育项目，在这个教育项目里边呢，是专门为落后地方的学校那些努力学习的孩子开设暑期班的。然后他成功的说服了他们正式使用这些视频授课，并且采用反转式教学的这种模式。在这里边有一个女孩子，她印象很深刻，说这个女孩对于复数加减法完全不能掌握，就是你知道人有懵的时候，就是懵在这里边了，复数的加减法就完全不能理解，总是做错。后来他们就鼓励她说你要看这个视频，就不断的让她看复数的那部分的这个视频，看到最后在暑期结束的时候，这个女孩成为了全年级的第二名。就是当人们真的攻克了一个知识点，你要相信我们现在所学的那些中小学的东西对于一个孩子来讲不是那么难，他并不是特别难，只是他如果不愿意学的话，或者他如果给自己界定了一个定义说我学不会的话，他就真的变难。我太太经常跟我讲，他小时候为什么数学学的不好，就是因为他的家长就是我丈母娘他们哈，给他讲数学题的时候经常不耐烦，说这都学不会怎么搞的。后来他就自己下了一个定义，就是我数学不行。他一旦给自己下了这么一个定义，说我数学不行，他到后来的数学就像我混化学一样，就这么一直混过来，因此永远都不扎实。所以其实孩子们是足够聪明的，其实孩子们是完全能够把这些东西学会的，对吧？你要告诉他这个点必须得学会，而且你可以反复的学，对吧？用这种方法从09年进入到这里边以后，他获得了大量的好评。这里边有一个校长的评价，我认为是特别值得念一下的哈。有一位跟可汗学院合作的校长，他说我们认为可汗学院的教学方法从根本上改变了学生的性格，那些原先对自己学业漠不关心的学生突然开始为自己承担责任了，这让曾经懒散的学生变得刻苦努力。我们相信学生性格的改变是每个班级乃至每名学生获得惊人成绩的主要原因。为什么会是惊人成绩你知道吗？因为所有的孩子会所有的知识点，精熟教育嘛，所以在他们一参加这个全国的统考的时候，你就发现成绩全都上来了，而且几乎没有差别，因为每个人都是全会的。这种时候的差别就是98和100的差别，没有太大的这个差距了。那你说以后这怎么选拔呢？对吧？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中国就喜欢选拔嘛，我们教育为什么搞奥数？奥数其实没有太大的用处，但是它就是要淘汰一批人，这就是我们的教育的理念，要淘汰人。实际上呢，也不是说未来你就不能够选拔。可汗说，如果就是萨尔曼可汗讲，如果将来孩子们的成绩都得到了普遍大幅的提升，每个人的成绩都很高的时候，其实是更有利于选拔的过程。为什么呢？因为你可以从他们每个人的学习轨迹当中判断出来这个人的特征。学习轨迹，他听哪个视频听了多少次，他做哪个题做了多少次，大数据就出来了，你就能够知道这个孩子适合干什么样的工作，这个孩子的创造力在哪些方向。然后考试怎么考呢？考创造力。考试就不需要考那些知识点了，因为知识点都是过的，都是一个一个过过来的，孩子们都会了，所以考试的时候就要考用这些知识点来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时候你没发现这个教育会变得很有意思吗？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萨尔曼可汗所预期的未来的教育的特征哈。他说未来的教育第一个特征就是要把年龄的划分取消掉。我们现在的班级都是一个班上同龄人，这个班上如果都是同龄人的话，没有人需要照顾别人，没有人需要照顾别人，然后每个人都是互相打闹互相争吵，对吧？每个人都有事找家长，然后找这个老师，所以他没有肩负起这个责任感。因此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是通过翻转式学习，都是通过视频来学习的，那么混合这个班上有18岁的小孩，也有4、5岁的小孩，这时候你发现大的孩子就可以帮助小的孩子，对吧？他们之间还会建立责任感，还会有这样的分组，老师好几个，一个教室里边好几个老师，这样的话呢，你可以从不同的老师身上学到很多不同的风格和特征，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听起来在我们现代人看来是天方夜谭，说不可能哈。我告诉你，两个学校，一个是英国的下山学校，一个是美国的涩谷学校，都已经把这个东西完美的呈现出来了。而且人家不是说这一两年才做的，涩谷学校做这个事儿从1960几年就开始做了，现在已经产生了大批的毕业生了，而且他们的毕业生非常适应社会，都能够考上哈佛，能够考上耶鲁这样的地方。最重要的是，当这些人回忆起自己童年的时候，他们都觉得无比的快乐。 就既快乐又兴奋，而且每天很忙，充斥着不断的学习，在学这个，在学那个，因为是学生自己在主导学习，他在自己打关，哎，突破了这一关，哎呦，还有十道题，突破下一关。你想想看，孩子们玩游戏的时候是多么有毅力啊，突破这个关，又突破那个关，打一个 boss 又一个 boss， 为什么不能够把知识点变成一个一个的 boss， 让他们用十道题、十道题的方式去攻克它呢？对吗？这就是我们说混合制的教学，让大量的年龄差别的孩子坐在一块儿。然后大课堂，一个课堂里边最好有100多人，而不是只有过去的二三十个人、几十个人。还有就是要保持有秩序的混乱。什么叫做有秩序的混乱？就比如说这一块的孩子们在看视频，那很好，戴着耳机看视频可以，没问题。那边的孩子在讨论一个问题，争争吵吵讨论，没问题，有秩序的混乱，这时候才能够发挥每一个孩子学习的主观能动性。他们觉得我不是被别人束缚在这个教室里边的，而是我在参与，我在推动。OK， 跟我们之前讲反转式课堂是一模一样，就是要让孩子知道学习最重要的事是责任感。你是为自己学习，你绝不是为任何别人学习，你绝不是为家长学习，也不是为了不给咱们这个班拖后腿学习，你是为了自己的人生、自己的兴趣、自己的发展在学习。所以要保持有秩序的混乱。最后一个建议我觉得特别的有创意，他说一定要取消寒暑假。我知道很多孩子们说不，我们就需要寒暑假。那听我讲完哈，为什么要取消寒暑假呢？一下子来2个多月、3个月这不上课，这个孩子脑子里边建立的那个突出又没了。所以我们经常发现一个暑假放完了以后，先拿半个月收心，我们的老师经常聊收收心收收心，回来的玩疯了，对吧？把那些知识都忘记了。所以现在很多家长把寒暑假变成了更加悲惨的时候，就是寒暑假一天上4个班，上午语文，中午英语，下午数学，晚上跆拳道，对吧？全部安排满，所以孩子们变得更累了，而事实上对于学习也不利。那么可汗的建议是什么呢？说既然大家是按照知识点来的，对吧？你有你的知识点的进度，我有我的知识点进度，我们没有必要要求这个班大家同样的进度往前走，个人有个人的进度，对吗？所以我们允许你休年假。比如说你一年有3个月的年假，好了，你可以换呢。你跟你的妈妈爸爸想去旅游，那好，你就换到一个想旅游的时候就去就好了。你看现在一到寒暑假高峰期，我前两天带孩子去这个上海自然博物馆，哇，全是小孩，满地都是小孩，全馆里边有2600多人，然后还有家长带着孩子，哇，到哪儿都排队。为什么呢？因为所有人都这个时候放暑假，而且孩子们放暑假，家长并不放假，所以很多家长还得请假旷工，然后出来跟着孩子们一块玩一下，变得好别扭。所以为什么大家要给孩子报班？就是因为家长都忙着，对吗？但是如果你能够让孩子也请年假，然后他可以跟家长一块请年假，大家把假期凑在一块，那我们这个度假就马上变得分散了。我们可以很从容的在秋天最好的时间，然后到北京爬香山，对吧？你不用去跟大家挤着看香山红叶要死要活的那种感觉。所以取消寒暑假，我认为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结果。就是因为大家的学习变成了自主的，变成了一个知识点接着一个知识点的学下去，多棒。然后如果可汗学院能够大力推广的话，贫穷的孩子就会有大量的机会，就是有很多贫穷的孩子就一定会能够学到一流学校的知识。可汗为什么有那么大一个团队，然后开始开设别的课程？他的野心是很大的，他希望用这样的方法拯救各个地方的这些小孩子们。OK， 然后最后的大学要朝着学徒制大学的方向去发展。什么叫学徒制大学呢？你看学徒听起来很接近原始人了，对吧？又回到原始的那个状况，就是你要学一些能够跟生存技能有关的东西。所以这里边有一个案例，就是加拿大的滑铁卢大学。滑铁卢大学呢，也是加拿大一所名校。这所学校跟美国的大学不一样在哪儿呢？就是这所学校里的学生大四毕业的时候要求有24个月的实习期。24个月的实习期啊，那就是2年呐。所以24个月的实习期就代表着这个孩子上大学的期间有一半的时间在学习，他们有6次实习的时间。因此在看到找工作的时候，美国顶级的这些公司里边几乎都有滑铁卢大学的学生，他们的学生比例甚至有时候比哈佛大学还要高。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学生有充分的时间去进行实习，而包括哈佛在内的美国其他的学校6个月，对吗？只有6个月的实习期。6个月的实习期说实话比咱们中国已经多很多了。我们中国孩子的实习期太短了，我们那时候管孩子的学习，孩子们就第一件事问说实习怎么给分儿？ 我们的学生过来就问实习怎么给分，我说实习你就赶紧去实习啊。他说需要交什么材料吗？我说你的学校可能规定要交一个实习报告，好，弄个实习报告，找个人盖个章拿过来。他就是为了能够把这事凑过去，因为孩子们觉得这也是一门课，他没有感觉到这个事儿跟他的人生有关， OK， 他没有反转。所以我们今后的大学可能会变成更多实习的机会的一个大学。现在国内有很多民办院校，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就是民办院校呢，这个教学的结构会更加的轻松简单。你比如说西安有一个学校叫欧亚学院，他们有一个无人机小组，这个无人机小组就是大家靠兴趣组合在一起的。因为无人机在别的学院，在别的学校也是一个新兴的东西，所以这些孩子们就研究，哇，做出来的东西超乎所有老师们的想象，在全国得了无数的奖，甚至连春节晚会他们都参与拍摄，哇，飞上去帮你做无人机的拍摄。你就可想而知，这样一个所谓的高考并不是很成功的孩子，他们依然身上具备这么高的潜能，能够把一个有兴趣的事学到最好。所以教育改革只要能够推进，孩子们就一定会有希望。而同样在他们的学校里边，孩子们可以学这个打腰鼓，他们的体育课里边有腰鼓，为什么呢？有的小孩觉得挺酷的，所以他们就申请要学这门课，他们就产生这门课。他们学轮滑，他们有这个太极拳，有跆拳道，就是一定是让孩子们自己愿意去做这样的事儿。我跟他们的校长聊天，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他们说我们学校的运动会怎么组织，你知道吗？我们其他学校组织运动会，这我很清楚啊，都是各班报名，每个班必须来，要组成方阵，到时候点名，对吧？然后非得让大家去看运动会。没人去，大家还不乐意，还有很多学校就这个老师跟学生闹矛盾。在这个学校呢，在欧亚学院，他们的办法就是组织运动会是由学生来组织的，老师不管，老师只批一笔经费，说这笔经费是你们组织运动会的经费，那你们来负责组织这个运动会。哦呦，学生们的那个创意十足啊，然后那么多的学生参与进来，然后比赛的项目也非常的丰富。各位，孩子们是有他们的潜力的，只要你给他足够的舞台，只要你让他意识到反转，让他知道他才是学习的主人，他才是这个未来自己的主人，而不是靠考试成绩一点一点的去逼迫他。所以简单的总结一下，可汗学院带给我最大的理解哈，带给我最大的一个突破，就是我们要知道什么叫精熟教学法。我们是有机会帮助每一个孩子把每一个知识点都学会的，而这个可以借助视频的方式。 OK， 回过来反思樊登读书会哈，我知道很多人就会讲，你为什么要收钱？人家可汗学院都不收钱，你如果不收钱的话，不是会帮到很多的人吗？我担心生存不下去。就是我们如果不收钱的话，我们可能遇不到比尔盖茨这样的人，对吧？给我们一大笔钱，让我们能够生存下去。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的东西不是硬需求。什么叫硬需求呢？考试这是个硬需求，所以它牵扯到未来的公平与否。所以用免费的方法做慈善，这是可以做到的。读书不是一个硬需求，我希望首先唤醒的是那些愿意读书的人。我们试过给人免费看，你发现免费看的人大部分都不看，就他会觉得这事儿反正是免费来的，因此今天有空就看，没空就不看了。但是一旦交了钱，这个认真程度就会高很多。那么我们会怎么样做一些有社会责任感的事呢？就是我们会捐助很多乡村小学的图书室，就是一旦我们的会员发展到一定程度，我们就捐一所捐一所。我们现在大概捐了有几十所这样的乡村小学的图书室。因为对于孩子们来讲，他看不看我讲课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有没有书可以读，对吧？我给他的这个房间里面放了那么多的书，然后我们叮嘱校长说每周一定要发给孩子们至少每人发一本让他们看，这时候孩子们的成绩就得到了大幅的提高。另外就是我打算把读书会在偏远山村做一个社会学的实验，就是我找了一个社会学的博士去做调研，调研完了之后呢，然后把当时的这个村的状况，对吧？经济状况、人际关系、幸福程度啊等等都调查一下。调查完了之后，我们免费的给这个村放一年的读书会，我们派人去，然后每周组织大家一块儿学一本书，就是我讲的这些什么正念的奇迹啊，什么这个你就是孩子最好的玩具啊，然后怎么样创业啊，没关系，我就给他听上一年，我们再去做一次测评。我们看看这个地方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可汗给我最大的信心就是他也做了大量的研究，他也是在摸索，他一边做一边在做研究，一边在摸索，然后才形成了这样的理论。我们也可以这样去探索，然后通过这样的方法帮助更多的中国人养成读书的习惯，每人每年一起读50本书，我相信这个世界就会逐渐的变得更好。所以再次把这本教育的书推荐给大家，翻转课堂的可汗学院。 教育的话题讲多少次都不算多，因为现在真的特别需要大量的人意识到这个事儿的重要性。所以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资源，我希望您把今天讲的这个课程给老师们看一看，给校长们看一看，给教育局的工作者们看一看，好吗？谢谢大家。